品格的塑造，容神一人，成为圣洁的器皿，合乎主用。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工人操守，周广亮牧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非常感谢主，我个人也很高兴能够在这里继续跟你上课。我是周广亮，今天呢是上第十课，基督工人操守第十课，我们的课题是信行合一，信行合一，也就是信仰跟行为的合一。那在这24堂课里面呢，前面5课我们是探讨自我认识，是要反复去努力的。然后第6课到第8课我们讨论过家庭观，因为一个传道人，一个基督徒，他今天的信仰、行为、品德、做事方法等等呢，很多都是从家庭背景、父母亲或者是小的时候跟他一起住的人所受的影响，以及健康婚姻的重要。这个呢是强调再强调也不会觉得过分的。然后第9课一直到13课呢，我们探讨侍奉观，侍奉的观念，基督工人的操守，也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所表达的，其实反证了我们信仰的内涵。很多时候我们所讲的基督教的圣经、新旧约圣经的真理是非常非常宝贵，但是呢，在接触的人当中，它的影响力却是从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语言当中出现的。信行合一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基督徒最大的挑战。我也曾经提过了，每一堂课都是非常重要。当然我们的时间有限，但是却是一个祷告的心在这里努力。你为我祷告，也为这个时间跟我们一起收听这堂课的弟兄姊妹祷告。著名的解经家，也是福音派教会的领袖啊，他现在已经离开世界了，英国传道人斯图德牧师，约翰斯图德，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对传道同工，对教会的教牧同工，他说，每一个传道人都知道，讲台上露面隐伏着虚荣的试探。我们站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在会众之上，是他们注视的焦点和注意的对象，这实际是一个危险的位置。那这段话我不知道你听了以后有什么感受。斯图德牧师他所讲的虚荣呢，是每一个站讲台侍奉的人的试探，更是那些拥有不少圣经知识要讲到的人的试探。那么讲到这里呢，你知道其实也包括了我，还有我们在电台侍奉，尤其是在良友圣经学院教授科目的所有的传道同工。虚荣使人容易落入能说不能行的光景当中，也就是犯了骄傲甚至呢言行不一致的错误。这个问题呢，也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指责当时最有宗教情操的人，却是最反宗教的，他们的行为反宗教，但是他们的口号，他们所宣讲的言语上最有宗教的一个教派，法利赛派，法利赛人。你可以参考马太福音23章第1节到第7节。因此严格讲呢，我们要求神，求我们的主怜悯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每一位老师，包括我。甚至我有的时候想一想呢，听众朋友，讲一句心底话，在电台侍奉了很久，超过30年了，真的是神的保守，足不足够呢？ 当然非常不足够，要努力的事情很多。是不是后悔呢？绝对没有后悔，侍奉主没有后悔的，反而都是恩典，反而都是恩典。咱们多少教会的信徒传道人，就是因为虚荣，因为自己好像是教会的诗班的唱诗班的带领人，是教会的头羊，是教会的带领人而骄傲跌倒。这一堂课跟下一堂课呢，我们会探讨有关的方面，求神帮助我们常常省察，是不是所讲的话所做的事情跟我们的信仰内容完全一致。那今天我们呢，从三方面来思想信行合一。第一方面呢，是我们在第一堂课就讲过的，要反复的讲，反反复复的提倡提醒，让它成为我们的祷告，甚至半夜醒来我们再问基督工人的操守是什么，有一个指标，那就是成为榜样。所以第一，信仰与生活合一的指标，成为榜样。圣经所教导的就是信仰跟生活的结合。新约圣经的雅各书，它是谁写的？耶稣的弟弟，主耶稣的弟弟雅各呢，他有一句名言，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换句话讲，身体有灵魂是活的人，信心有行为是活的信仰。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你的信仰是活的呢，还是死的呢？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二章二十六节给我们宝贵的提醒。那最强调因信称义，还有在圣经里面谈论这个信仰最丰富的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几乎每一卷书呢，都是在前半部讲圣经真理，一般我们说的是教义，而他书信的后半部呢，就是进入生活的应用。这个特色我们要留意，新约圣经有13卷保罗书信，新约圣经一共是27卷书，保罗写了很多书信，那他的书信呢，都可以看到圣经真理教义部分跟后半部的生活的应用。什么意思？也就是有了这样的理解，有了这样的启示，有了这样的真理呢，你就要在生活里面去遵行去操练，而这个遵行操练是要付代价的，是要流汗的。你看有多少的人离开家乡，远远的到城市去打工，付出了汗水跟泪水，为的是生活能够维持下去，使小孩子能够读书有学费能够养家，这个代价那么大。那么我们要活出信仰，遵守圣经的真理，那一个代价岂不是更大吗？求神帮助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也不断地提醒我们，有信仰而没有行为的话，那个信仰是假的，是失败的。假先知的特色是什么？根本没有活出跟信仰相称的高贵的品德。所以把信仰落实到生活当中，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是我们要关心要努力的。作为传福音的人，作为牧养教会的人，在信仰与生活结合方面呢，圣经给我们明确的指示，就是做信徒的榜样。你要在心里面愿意去做信徒的榜样。初期教会最伟大的使徒，耶稣基督12个使徒当中带头的彼得，还有另外选召的使徒保罗，他们都提醒教会的领袖要做信徒的榜样。我自己也是因为要做这个科目呢，重新对要做榜样有了提醒。 虽然稍微晚了一些，如果当年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记得立下一生的目标，做信徒的榜样，今天可能会求神怜悯，可能会进步得更好。可是总是没有太迟，常常的立志，求神加力量给我们。在彼得前书五章开头的三节，使徒彼得劝导做长老的说，要做什么呢？做群羊的榜样，做群羊的榜样。那你现在呢，如果是五六十岁的人，别忘了告诉你的孩子，告诉你的孙子孙女，告诉他们要做别人的榜样，要做信徒的榜样。我们在儿童主日学常常教的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小朋友都会背的，那就是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榜样就是要人学的一个模范。使徒保罗也说叫人要学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效法耶稣基督。使徒保罗在书信里面常常说要效法我，要效法我们。你看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七节到九节，做信徒的榜样。愿我们今天这堂课结束以后呢，你自己写一句祷告，主啊，我愿意成为信徒的榜样，我愿意做群羊的榜样，求主加力量。信仰与行为的合一，第二方面就是更具体的讲，言行一致，言行一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良友电台为什么有很多这个生活性的节目，说说笑笑，其实在说说笑笑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他所讲的不是圣经讲到的时候，讲吃啊喝呀、啊、甚至有的时候有幽默的一些环节片段的时候呢，测试一下是不是偏离了信仰的内涵，这是最容易检测检讨检视的时候。那言语跟行为一致，从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看看是不是、跟我们的信仰内涵是一致的。很清楚，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要做信徒的榜样。这里的清洁不单单是你的衣服要清洁，你住的环境要清洁，每天要、洗刷清理家庭、清洁，也包括我们心灵的清洁，思想的清洁，言语的清洁。在这个提多书二章七节到八节也有一段很好的话，你记一记，新约提多书二章七节到八节是使徒保罗劝勉年轻的传道人提多所说的。他说什么呢？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我们特别留意，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呢要纯全，没有可指责的，叫那反对的人呢没有可说的，自觉羞愧。有没有人反对？有，非常多。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主有人反对，但是问题呢是反对我们的人他们有指责我们的，而我们觉得羞愧，并不是他自觉羞愧，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提多书二章七节到八节请你记下来。综合我们所讨论的呢，保罗在信仰与生活结合方面的教导可以归纳为，简单说，言教和身教。言语的教导是需要的，你不能说我要有好行为，所以我就不跟你查经了，我不讲道了，我也不劝人信主了，也不劝人要诚实了，也不劝人要听基督工人操守了，要操练我们的这个操守了，做专业的操守。不是的，我们还是要讲。这个言语指的是教导圣经，教导神的话语。当传道人在教导的时候，应该动机纯正， 表达信息的时候要态度认真严肃，与所传的圣经信息相配，并且呢，教训人或平常谈话的言辞都要与福音的真理相符合。那我们我想我下一堂课也会跟你稍微提一提。最近看书啊，我看梁牧师所写的《人间智慧：从箴言看如何活出信仰》，那这是他这个香港的梁牧师啊，神学院的院长呢，他对这个旧约箴言书啊讲道的讲章集呀、啊。其中他引用了一个这个调查，是比利时西欧国家比利时一家杂志呢对那个全国60岁以上的人做的一个调查，问一个问题：你最后悔的是什么？假如我们现在听这个节目《基督工人操守第十课》的听众朋友当中也有60岁以上的人，你来检视一下，听一听跟你心目中要回答的是不是一致。你最后悔的是什么？比利时人这个西欧的国家他们怎么回答呢？有 72% 的人认为年轻的时候不努力，事业无成，没有成就好的事业而后悔，70%多。第二方面，有 67% 的人认为错误的选择职业，这是67%，都是跟事业跟职业有关系的。下面还有63%，60%多的人呢后悔对教育不足或者方法不当，这里特别是指家庭的儿女的教育不足或者方法不正确。这个的确是这样的，你看看刚结婚的做父母亲的孩子读小学的时候，常常我们到以后结婚10多年20多年以后才知道要怎么做。因此现在要好好学习，尤其是收音机旁边如果或者良友网站、良友圣经学院网站旁边有年轻的听众朋友，30岁40岁的听众朋友，请你留意，比利时有63%的人认为教育不足、方法不当而后悔，还有58%的人呢后悔锻炼身体不足。健康的问题，请你保护管理自己身体的健康。做基督工人呢，身体的健康会影响你的情绪跟你工作的那个质量的。好了，现在我们要讲的是关于金钱方面呢，却只有11%的人后悔没有赚到更多的钱，10%多一点。11%的人后悔没有赚到更多的钱。换句话讲呢，赚钱多不是到了人生的晚年60岁以后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在言语当中、心思当中所关注的应该是什么？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另外就是身教，保罗提到行为，这是生活态度。具体的怎么样表达爱心，怎么样有真理立场的爱心，怎么样能够善待别人，使别人能够成长而认识主，走在真理里面，成长认识主，走在真理里面，这个是我们要关注的。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勇气也要投入在用我们的身体行为去教导，包括了刚才讲的这个清洁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那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提摩太前书4:12跟提多书2:7-8综合起来呢，我们用言教和身教来做一个这样的小小的总结，就是言行一致，信行合一。好了，今天我们探讨的第三方面，第一方面是成为榜样，第二方面是言行一致，第三方面是信仰与生活合一的果效。结果是什么呢？很有趣的是得享安息，平安的安，休息的息。要做到在信仰与生活上合一，成为信徒的榜样，甚至是无可指责的时候呢， 可能啊，你会感到有压力。其实听到这里呢，第十堂课呢，你觉得是一个挑战，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哎呀，我常常软弱，我常常犯罪，怎么办呢？你如果真的是软弱的话，将第九课，上一堂课我们所讨论的，从疲惫当中得力量的，再拿出来思想摩西的经验跟教训，以利亚的经验跟教训，把自己交托给主，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我们是软弱的，可是保罗说什么呢？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真的是想请这个时间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跟我一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很容易背的一节经文，十一章一节，哥林多前书。使徒保罗是怎么样效法主耶稣基督？我们也应该那样效法耶稣基督。说不定呢，我们要多花时间在这里呢，献上祷告，求神怜悯加力量给我们，不单是为自己祷告，而是群体，群体。当我们讲群体的时候，是教会一起的，啊，几十个人一起的，或者是十个人一组，八个人一组，我们是一起成长的。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错误，那就是常常关心的是我个人的得救，啊，他得救，他这样得不得救，他这样上不上天堂？我们常常是一个不平衡啊。好像小孩子挑食，只吃糖，不吃菜，不吃对身体有营养的谷类一样，我们的信仰也是偏了，偏食。所以呢，常常很多的信徒，很多的教会都是奇奇怪怪的教会，不但是极端呢，很多的，就是我们的操守失衡啊。因此呢，我会在这个我们的这一段侍奉观里面会讲到，在教外。在不信耶稣的人方面的见证，工人的教外的名声，还有工人的社会关系，用两堂课跟你提一提。我也讲了一堂课30分钟，有的时候呢其实是要一两个钟头，努力的去分享，去投入，才能够达到基本的果效。不过我们仍然是求神怜悯，在有限的这个时间与力量方面，我们尽力就是了。第十二课跟第十三课呢，会讲工人的社会关系，工人的教外名声。我要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平衡，不但是注重个人的得救，也要注重教会整体的见证，也要注重你在这个社区、这个社会、这个小社区的见证。这个是很多大城市的信徒看到我的时候都跟我这样讲，说在这个社区啊，这个妇联啊，什么妇女的组织啊，还有一些什么联合这个服务的组织呢，都对基督徒呢有一些偏差，有一些不健全的一些想法。很可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走出去，真正的去做盐做光。好了，学习像保罗效法基督一样，他很清楚自己怎么样蒙召，要效法的对象是谁。不少教会的同工就落在一个自己去追求完美，而忘记耶稣基督是怎样留下来他的榜样。好，那我们在结束之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说我们信仰与行为合一的时候，它有一个果效，它有一个结果是得享安息。其实我这个是跟谁学的呢？跟卢文老牧师学的。那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1:29-30，那里是主耶稣他自己说的，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什么？学我的样式。对了，主耶稣说学我的样式，学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呼召我们学习他，学他的样式，他的心里面柔和 谦卑。我们走在耶稣基督的道路上，这叫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使徒彼得也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跟随他的脚踪行。耶稣基督的脚踪是柔和谦卑的，但是我们要背起来，有要背的轭。农民最明白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以前传统啊，耕地的时候前面有牛，然后呢，牛的背上一只牛也好，两只牛也好，有那个木头的轭把它靠住，然后呢才能耕地，才能够工作。我们的肩膀上，我们的背上呢，也有耶稣基督的轭，那个木头。可是呢，我们以为是压力，当靠上去的、套上去的是耶稣基督的轭的时候呢，我们就能感受到原来是柔和谦卑的轭。然后我们走的这一趟耕这个田地呢，是十字架的道路，耶稣基督的道路。怎么能够知道得享安息呢？因为他应许，他说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三十节。亲爱的弟兄姊妹同工，我们是一块学习，彼此带导。我为你祷告，你为我祷告，你为老师们祷告，你也为我们的同工同学们，全国各地我们要侍奉的，要好好做基督徒的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伙伴，我们祷告，求神加力量。那这第十课，信行合一是我们一生的挑战。而下一课，第十一课呢，我们就探讨合乎主用。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合乎神的心意，被他重重的使用。讲到这里，好不好？跟我一块儿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向你献上仰望跟感谢，谢谢你给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科目。主啊，也谢谢你给我们基督工人操守这个科目的播出，24堂课交在你的手中，现在我们已经讲了10课。在过去这一共5个小时的课程播出的时间里面，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作，帮助加力量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能够有信仰行为合一的见证。主，你能够做到，我们仰望你，交托你，求你继续引导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全心在坛上，主耶稣，我听从你照顾，我知某处主能用我，我要全献于主，完全为你，完全为你，你曾为我完全舍己，以主美志做我心志，亲爱救主，上主耶稣，全献在主足前。